第一站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，只要读第一句就好，读给大家听。生命在他里头，生命在他里头。然后第三章，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然后第四章第十四节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我想在这里稍微在翻译上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这个在希腊原文应该是在它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，这个一井的三个字漏掉了，就是说如果根据翻译的话，应该有一井的泉源。因为我们知道在前文提到一口井，那里叫一口井，那口井是在撒玛利亚的外面，但是现在呢，主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七章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好，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特别注意一下，因为我们说过，主对腓力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，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。我们是没有路的，但是呢，主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。那么到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主也对彼得说来跟从我。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两个呼召的中间，刚好主给我们那条路，就到底我们怎么跟随主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约翰福音很重要，有三个字就给我们看见我们道路的三方面，有生命的道路、光的道路，还有爱的道路。所以这就是整个生命成长的历程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要集中先来看到底生命的道路是怎么回事，特别是第一段，那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。那么我们说过，约翰福音呢是从前面这一段呢是从生命开始，从生命结束。那第四节说生命，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，所以很毫无疑问的就是主耶稣道，那个道原来就是生命的源头，我想是很清楚，因为生命在他里头。那么然后第七章呢，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说过，你记得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节期这个节期就是祝棚节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么当然这个活水的江河也是讲生命，那这个生命是这个洋溢的生命，这个生命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。所以很自然的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是从生命开始，不过这个生命刚开始讲的生命的源头，那么到了最后呢，就讲到这个生命里面从我们洋溢出来，所以这个是个洋溢的生命。不过这个中间呢，还有一个中间的点，就是本来生命是在他里头，但是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这个主耶稣不是向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吗？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那这个水是活水，就指着生命的水说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人接受这个生命的水，那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撒玛利亚夫人接受这个生命，进到接受，就是如果喝这个水的话， 那这个水，这个生命有一个什么情形呢？这个生命要在它里头。所以现在大家清楚吗？这个在第一章是生命在它里头，那个它指着道，就是基督来说的。但是如果一个罪人接受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接受这个活水的话，那这个活水，这个生命呢，就要在它里头，也就在我们里头。所以这就很清楚了，如果生命光在它里头，这个生命是一个美丽的生命，是个荣耀的生命。当你远远观看着，你只会观赏，你只会叹为观止。那的的确确，弟兄姊妹，在宇宙中没有一个生命能比得上那个生命。讲到这个生命所发出的光，这个生命所拥有的爱等等等等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没有一个生命能够你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个生命，生命在它的里头。因为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是个非受造的生命，也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对我们来讲完全是客观的，完完全全是客观的。但是很稀奇，有一天呢，我们的主居然来到这地上，而且来到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里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刻意的就到了撒玛利亚。那个时候刚好中午的时候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原来是个罪人。那平常呢，妇女都是成群结队在黄昏的时候出来打水，但是因为她是个被弃绝的人，被人认为说是万物中的渣滓，所以她只能够孤孤单单的到了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我们的主刻意一定要经过那个村庄。结果主耶稣也到了井旁，所以在井旁呢，一面是一个罪人撒玛利亚，另一面就是救主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呢？因为我们的主要把那个活水给他，因为我们的主知道他中午出来打水，他是个干渴的人，他里面是个虚空的人，他有五个丈夫，但是就是五个丈夫也不能满足他。所以我们知道普通每一个罪人他最少有两个感觉，第一是虚空的感觉，它里面是空的，第二是罪的感觉。但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就像我们的主一样，他先点到他干渴的感觉，然后主再提醒他罪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罪人的光景，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代表我们这些人。那么我们这些人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渴呢乃是地狱的光景。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财主在火焰里面，他说求你打发人来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里极其干渴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一个人渴呢？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烧起来。所以等到地狱的火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有的人他不能够不喝酒，有的人他不能够不身败名裂，由不得他自己。所以主耶稣就特地来到了像撒玛利亚这样的人。那么他表面上是对撒玛利亚妇人他说请你给我水喝，其实呢，这是给撒玛利亚一个机会，让我们的主能把活水给他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活水给他。我们的主知道说，他只有活水能够解决他的干渴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就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他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一点都不错，世界的水只会叫我们越来越渴。所以难怪有的人家里永远少一件出客的衣服，其实柜子里面很多衣服了，但是太太们总是觉得缺少一件衣服，那么先生们也是这样，总是觉得家里缺少一间房子，没有满足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凡喝这水的永还要再渴。那我们的主应许撒玛利亚妇人，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所以这个水当然只有生命来说，这就是说本来生命在他里头，现在我们的主希望这个生命能进到我们的里头。只要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满足，不光能叫我们不渴，而且我们人生就充实了。所以这里怎么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就对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所赐的水呀， 要在他里头。这个生命呢，不能光在基督里头，不能光在道里头。这个实在是好，这是客观的，这是给我们看见子怎样在父的怀里。但是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像约翰一样在主的怀里呢？那有一个秘诀，那个秘诀就是在基督里头，在道里面，生命在他里头，那个生命能够进到我们里头。所以主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我所赐的水，就这个生命要在他里头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，这个生命怎么在从他里头到我的里头呢？怎么从救主的里头到了罪人的里头呢？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，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内容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一段圣经的话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生命怎么从他里头，从生命的泉源到了我们里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不想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故事？这是生命的故事，就是生命本来在他里头，现在能够在我们的里头。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中间点。但是等到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头的时候呢，他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那撒玛利亚他的身外有一口井，那个井很深，他以为说打这一井的水就能够叫他那种干渴，但这不过身外的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告诉撒玛利亚说，不光外面你有一口井，你的里面也有一口井。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已经把这口井创造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稀奇的很，不过当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，他把泥土填在这个井里面，所以当然里面没有活水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井是喂着活水的，如果你把泥土放在里面，如果井有感觉的话，他要说我真是虚度此生。这个井是为着装水的，井不是为着填泥土的。所以难怪他干渴，难怪他干渴，因为那口井是深深到一个地步，那个深度像神那样的深。换一句话说，神为我们创造一颗心，那个心呢是照着神的需要来造的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个心，那个心呢，以那个心呢是为着叫活水，叫那个神的生命能够装在里面。神的生命和神是一样伟大的。那想想看，从外面来看，我们的人心好像很小很小，其实不要忘记，就着神的目的来说，他要把他的生命装在里面。如果把神的生命装在里面，把神自己装在里面，那就给我们看见说，那难怪如果你把神小一点东西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这个心啊，就好像宇宙那么大，那么难怪你把世界放在里面，你这个世界不过是太阳系里面，这个地球不过太阳系里面九大行星之一。那么而且太阳挖空的话，可以装130万万个地球。那么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面，不知道有多少个像我们这样的太阳系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宇宙太大太大了。所以你就算是得到全世界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整个的心填不满的。所以只有什么时候像神那样的，像神自己或者相当于神自己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他才能够满足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觉得饥渴，我们觉得渴，因为我们觉得是空荡荡，觉得我们不充实，觉得我们好像缺少什么东西一样。我们有了缺少，难怪我们觉得干渴，所以我们就找这个来填满，找那个来填满。有的人觉得时间太多了，所以要消遣消遣，就用许多东西来填满它。有快乐吗？有满足吗？没有。所以肖伯纳说得很好，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，一个悲剧就是你所一直想达到的东西，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，这是个悲剧。还有一个悲剧就是你一生梦寐以求的，你最后终于得。所以我们晓得这就是人生。为什么呢？不管你没有得到或者得到，你所得到最多就是全世界。